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英伟达股价在纽约交易中上升 4.3%， 市值上升到102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万亿美元大关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是全球第二大晶片制造商，市值约5350亿美元。英伟达的股价上个礼拜飙升约 25%， 引发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上升。此前该公司公布了季度收益，它的营收和利润数据都大大超出市场预期。英伟达的收益提振了其他晶片制造商，但英特尔除外。英伟达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为新一代 AI 产品提供动力的专用晶片制造商，在能力上超越了超微半导体和英特尔公司。英伟达表示 AI 繁荣正转化为创纪录的销售额。英伟达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宣布了几款新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后，公司股价继续上升，使得该公司好像苹果公司、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一样进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礼拜二，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他们参与了在国际上销售生产非法毒品所需的设备，其中13个实体与个人来自中国，4个来自墨西哥。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这个是拜登政府通过破坏全球非法芬太尼供应链用以拯救生命的全政府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经过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与墨西哥政府的密切协调，针对目标是参与犯罪活动的实体和个人，而不是特定国家。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说，这些受到制裁的实体与个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用于将合法药品的假冒商标印在非法生产的药丸上的压丸机、模具和其他设备的销售。这些药丸通常含有芬太尼，频繁被运往美国市场。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3月底曾经在一个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生产的毒品原材料是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最终根源，司法部正在从多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3年后，近日前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他表示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是有可能的。高福去年从中国疾控中心退休，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 BBC 礼拜二报道，高福在参加该电台一档探讨新冠病毒起源的节目时说，你总是能够怀疑任何东西，那个是科学，不要排除任何事。报道表示，有迹象表明中共政府可能比表面上更重视实验室泄漏的说法。高福称，中共官方对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某种形式的调查，他说政府组织了某种事，但高福补充说，这个并未涉及他自己的疾控中心。 BBC 报道说，这个是中共方面第一次承认曾经对武汉病毒所进行官方调查，不过高福表示并没有看到调查的结果。日前，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他将向愿意加入俄罗斯和白罗斯联盟的任何国家提供核武器。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8号晚间播出的专访中，卢卡申科表示，从战略上理解，我们拥有了一个独特的结盟机会，没人反对哈萨克或其他国家与俄罗斯联邦建立好像我们一样紧密的关系。如果有人担心，那很简单，只要加入俄白联盟即可，只要这样做，每个人都能够获得核武。他仲强调，他是在表达他个人的观点，不是俄罗斯的意见。有分析认为，卢卡申科的讲话是试图诱惑中亚和伊朗等国家加入日益被孤立的俄白联盟，打破被西方围困的局面，并通过核扩散在世界范围内制造混乱，以期获得一线生机。上个礼拜，白罗斯领导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在白罗斯部署俄方战术核武器的威胁。礼拜二，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公布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美国航空客运量超过了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在为期4日的周末， 近980万乘客接受了安检或通过了安全检查，比2019年同期多出约30万人。但在上个礼拜五一日，筛查的旅客就有275万名，这个是自2019年11月以来的单日最高人数。上个礼拜五的客流量超过了上个礼拜四创下的近期高位，整个周末的客流量亦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此前曾经表示，上个礼拜四是全美疫情后每日航班运载量最高的一日，有54684架次航班。美国联邦航空局、航空公司和航班跟踪网站报告说，真网将是纪念日期间旅行情况顺利，并且比去年的表现有了显著改善，航班取消率是近年来最低的。礼拜二，多名业界高管和专家发出警告，称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人类灭绝的风险，全球领导人应努力降低该风险。包括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内的数十位专家联署了一份简短声明，声明称应对 AI 带来的人类灭绝风险应该是与应对疫情和核战争同等级的全球优先任务。 OpenAI 研发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自面世以来迅速走红，该程式的巨大成功吸引了 AI 领域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但批评者和业界人士都发出了警告，常见的担忧包括聊天机器人可能导致假消息充斥网络，带有偏见的演算法可能产出种族主义内容， AI 驱动的自动化亦可能摧毁整个产业等。参与签署一次声明的人还包括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辛顿，以及来自 AI 领先企业谷歌和微软的专家。当地时间礼拜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乘坐私人飞机抵达北京，会见了中共外长秦刚。根据中共外交部官网发布，秦刚会见马斯克时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增长潜力和市场需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他说，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准对外开放，为包括特斯拉公司在内的各国企业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马斯克就表示，特斯拉反对美中脱欧断链，希望继续拓展在华业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报道说，特斯拉没有立即回应 CNBC 要求核实中共外交部声明的请求。除了会晤高级官员外，马斯克预计还将参观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马斯克这个月较早前告诉 CNBC 知，特斯拉在中国扩张的能力存在一些限制，并且这个不是需求的问题。他还表示，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应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五角大楼在礼拜一表示，北京拒绝了新加坡举行美中防长会谈的请求，这个是稳定美中关系上所遇到的最新挫折。今个月早前，五角大楼向北京提出邀请，希望给美国防长奥斯汀和中共防长李尚福在亚洲年度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上会面。五角大楼礼拜一表示，中方已经在前晚拒绝邀请。因中方在俄罗斯购买战机和导弹，李尚福在2018年开始被美国制裁。五角大楼曾经告诉中方知，制裁不会影响今次会谈，但北京方面表示，只要制裁仍然存在，两位防长就不适合见面。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这个绝对不是中方第一次拒绝美方国防部官员的会谈邀请。在2021年以来，已有多次工作级会议请求以及十几项美方的高级别会面请求都被中共当局拒绝或忽视。北韩官媒中央通讯社当地时间礼拜二报道，北韩宣布会在6月发射一枚军事侦察卫星，用来跟踪、监察并提前实时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行动。上个礼拜，美国和韩国在三八线附近开始为期三个礼拜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朝中社在礼拜二的声明中说，朝方官员谴责美韩联合军演，说这个公开表明侵略意图， 平壤已经在今个礼拜通知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发射这枚间谍卫星。日本作出回应，说今次发射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日本防卫省已经下令驱逐机和海基弹道导弹拦截部队，击落任何疑似威胁他领土的物体。有关官方表示，今次发射可能会影响黄海、东中国海和菲律宾海的菲律宾吕宋岛以东的水域。日前警方公布消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假期，芝加哥市有43人被枪击，其中9人死亡，另有34人受伤，包括2名幼儿。这些枪击案受害者年龄最大是77岁，最少只有2岁，其中至少有10几个人是在深夜和凌晨时分站在行人路那里被不明身份者枪击。在去年，芝加哥经历了将近5年来最暴力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有52人被枪击，其中9人死亡。上个礼拜之前，芝加哥市长和临时警察局长公布了防止暴力的新计划，会投资几百万美元吸引年轻人参加安全的假日活动，并增加警察巡逻。不过和美国很多地方一样，芝加哥市警察正面临严重的人手不足，四年期间减少了1700人，不断爆发的反警察骚乱和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呼吁撤销警察资金等运动，令到警员士气低落，很多人陆续离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